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感谢主的恩典，虽然我们不能够在这个教会来敬拜，但是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按时候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一起的来聚会。我们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继续的在这个主日的讲台里面，我们分享圣经的新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那个叫做启示录。那我们分享，我们知道我们分享启示录，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它不是一本难懂的书，因为在一章第十九节的时候，它给了我们整个启示录的这个大纲。那借助这样的一个大纲，我们能够慢慢的来看整本这个启示录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另外一个原因是，那我们知道启示录之所以是启示，那启示就是有一种掀开的意思。那启示的目的，那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能够明白。那如果启示到我们不清不楚，启示到我们不明白，那这就不能够叫做启示。那自然是启示，既然是启示，那自然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所明白。那所以圣经的就所以应作这两个重要的这个原则，那我们可以说，那启示录并不是一本难懂的书。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那并不是轻看这一本的书。那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从第一章慢慢的讲到现在到了这个十一章。我们过去，我们从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讲到当时整个大灾难来到这个中期，那敌基督他就进到至圣所里面宣告他自己是上帝。那上帝在这个时候也兴起两个特别有权柄有能力的传道人在耶路撒冷来为主做见证。那他们一共工作了多久呢？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共做了3年半的时间。那当他们的工作完毕之后，那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被杀，人杀了之后，他们的尸首放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让各民、各族、各国的人来观看他们的尸首。那我们知道敌基督杀死他们，那敌基督以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证明他胜利了，他得胜了。但是他敌基督没想到的就是在3天半之后呢，那这两个见证人他又再一次的复活过来。那个时候看见的人都非常的害怕。那圣经也记载，同时也发生了大地震，人曾倒塌了1/10，所以当时有一些的人因为这样看见这一切所发生的事，就把荣耀归给上帝。那这一些人他们是得救了。所以当这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之后，其实整个7年大灾难已经来到一个将近一个尾声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意思就是，那整个主再一次回到这个地面上来的那一个日子就非常非常的靠近了。那我们过去我们知道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两样灾过去，看啊，第三样灾就快怎么样，就快到了。那我们知道，那过去这两样灾过去，那第三样灾就快到了。那我们过去在思想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天使吹5号、6号，还有这个7号。那当天使吹5号、6号，还有这个7号的这个时候，那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当天使吹5号的时候，什么事发生？那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无底坑的这个蝗虫，它就怎么样，它就出现了。那六号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这个无底坑出现了4个这个死者。那这个死者他们就联络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君王，煽动他们来聚集在哈米吉多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发生了一场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战争。那来到第7号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第7号就是指这是第3个那一个灾祸。那 圣经说两样灾祸过去，就是指蝗虫还有这个哈米基多敦大战的这样的一个灾难。那第七号的时候，那过去我们是想启示录，我已经跟大家讲过，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知道七印、七号跟七碗，但七印打开的时候，从第一、第二直到第七印的时候，那第一印到第六印里面都有不同的灾难。但是当他打开第七印的时候，那七印里面其实就是七号的这个灾难。当打开最后的第七号的时候，那里面就是七碗的灾难。那所以这第三样的灾祸快到了，那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七碗的这样的一个灾难。那我们要明白，过去七印七号的这个灾难，它可能在这个地面上有一段的这个时间，那但是来到七号的七碗的这个灾难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那个灾难就非常非常的短。啊，不像过去那两样比较长，它就非常非常的短。那虽然它很短，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这个剧烈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所看到的。所以两样灾祸过去，看了第三样灾祸就快到了。那第三样灾，当第七号吹的时候，那就是整进入这个七晚的这个灾难。啊，所以刚刚我说那整个七晚的这个灾难的特点就是短，但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激烈。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十五节圣经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知道这里是一个宣告，那这个时候天上有一个宣告，那天世界上的国要成为什么？圣经说要成为基督的国。那这里如果你回到原文，这里讲到世上的国要成为基督的国，这个国在整个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单数的，是一个整体的，是整个世界就只有怎么样，只有一个国。那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在敌基督统治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一个国，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明白这样的一个国到底是什么。那过去我们很难想象，那整粒地球，那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国呢？但是今天我们知道，那如果整个地球要成为一个国，那并不是一件什么难的这一件事情。那因为整个世界朝向一个共同的一个政府，一个共同单一的一个政治的这样的体系，那整个世界也朝向今天我们所居住的叫做地球村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将来这个世界那并没有任何的国界，那只有一个地方的这个政治体，那只有一个体系，那个就是敌基督的政治的体系。那但是我们要明白，虽然敌基督暂时做王，但是敌基督这个王权他并不是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的，他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政府来抵挡上帝，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把他的权柄给粉碎了，而真正要做王到永远的，那这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研究启示录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第二次宣告基督要做王。那基本上全本启示录那一共有三次宣告那耶稣基督要成为王。那第一次的宣告就在哪里呢？第一次的宣告就在天上，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那圣经这样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得拿书卷揭开这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所以这里是第一次提到宣告耶稣基督要掌王权。那第二次提到耶稣基督要掌王权，就是今天我们刚刚看的那第十一章 第十五节的这个经文。那第三处的圣经，那在哪里呢？就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那圣经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那我们看到整本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三次提到耶稣基督要作王。那为什么会有三次呢？我刚刚说了，第一次在第五章，我们知道那是天上的敬拜，所以第一次的宣告是在天上宣告，那耶稣基督要作王。在天庭里面，上帝的整个计划、整个预定已经这样定下来了。那第二次就是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在整个世界来到最黑暗的时期的时候，当敌基督宣告他是王，他是王。是神的时候，那天上再一次的重新重生，再一次的宣告，那耶稣基督那才是真正的王。那敌基督他不是王，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王。那来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最终在地面上他做王，有一天基督一定在地上做王。那我们知道，那我们这是整个圣经的发展的过程，让我们清楚看见的。当这一天来的时候，那人类历史中，人类历史里面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刻。那因为那一天是所有上帝的儿女千盼万盼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上帝会打败这个敌基督，那建立千禧年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从世界的国度变成千禧年的国度，那真真实实的那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所盼望的。那我们在主祷文里面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呢？那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我们知道教会用主祷文祷告了两千多年，那有一天这个愿你的国降临一定会实实在在的实现。那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主的国降临这样的一件事实。那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那我们肯定知道一件事情，那有一天那耶稣基督他一定要做王，他一定会做王。那那一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呢？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哇，有一天主要做王，主要做王。那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一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呢？那圣经怎么说呢？那首先我们要知道，那是主得荣耀的日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这样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得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第一次降生在马槽里面，他是一个木匠，他是一个老师，他是这样的一个卑微，那不单单拒绝他的人还把他给抓起来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所以人在世界上听他所讲的，看他所做的，知道他与众不同，那但是并没有承认他的王权，那没有承认他是那一个君王。但是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有一天那世界上的人要看见人子在地上得荣耀。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耶稣基督他没有说谎，主不会说谎，那一天一定什么一定会来到的。那一天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得荣耀，这样一天那一定会来到。那耶稣基督做王一定会什么样？一定会做王。那我们也明白耶稣基督做王和今天在地面上的君王完全的是不一样的。那世界上历世历代的君王来来去去，每一个君王还没有上位时，他们常常就 应许他的这些的人民，给他们多少的好处，给他们这些，给他们那些，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一旦当这个君王坐在这个王位上的时候，他们很自然而然的就把他曾经应许给他人民的这一些的福利，这一些的帮助，这一些的好处，那全部都忘记了。那我可以这样说，似乎所有的这个君王，那都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自己的权势。那当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那并不是这样。当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他才是真正叫我们得好处的一个君王。所以地面上就算有好的王，那无论他们怎么样，也不能使人的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那一个君王不管他再好，仍然会有意愿，一个君王仍然再好，仍然会有监狱。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这个问题，那实实在在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今天人活在地面上，还有痛苦，还有死亡，还有这一切的这一些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这是一个有罪的世界，这是一个咒受主的世界。但是当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那人就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这才是人类真正荣耀的这一个日子。所以弟兄姐妹，当启示录说那日子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那是主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那第二，我们知道圣经启示录说那日子，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那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八节的时候，那从第十一章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是主发怒的日子。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做王的时候，那个日子也是主发怒的这个日子。那这里提到外邦发怒，指的就是那一些抵挡上帝的人。所以主做王，他们仍然要发怒。那这说明什么呢？那说明他们不愿意，没有一颗悔改的心。主做王，他们仍然要发怒，证明他们就是天生就是抵挡上帝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整天只想着要抵挡上帝，抵挡上帝。那其实他们没有资格什么，他们没有资格发怒。那谁有资格发怒？那真正有资格发怒的，那个是主，不是这一群抵挡主的人。那圣经说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神的愤怒临到。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愤怒是很可怕的。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很不明白，很多人甚至还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神会发怒？那神不应该发怒，那好像神发怒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缺陷，就是不对。那其实不然。那说真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不发怒的上帝，那我想我们最好不要拜他。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不发怒的上帝，他肯定不是神。那只要他是神，他一定会什么？一定是会发怒的。那因为神有那个所谓的公义，那有公义自然就有怒气。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随随便便发怒也是不对，也是不好的。那他是一个什么？一个失控的人。但一个人完全不发怒，他一定是一个什么？一定是一个不正直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明白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不能够容忍罪恶，他发怒这是必然的这一个结果。那圣经也说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所以世界上那些抵挡上帝的人，那一天他们要看见什么？看见羔羊的愤怒。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上反对上帝的人很多。那我们知道从这个历史上许许多多反对人当中，那我想其中一个他就叫做尼采。那尼采在历史上他曾经讲过什么呢？那曾经在历史上他这样的宣告，他说上帝已死， 哇，这样的一句话，上帝已死，是震撼了当时的整个世界。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那整个报纸，隔天的报纸，全部都刊登在头版，那头版上面写什么？写上帝已死。那一天有一个基督徒打开报纸，看到这样的，在第一版看到上帝已死这样的一个大标题的时候，那这个基督徒立刻跑去找他的牧师。那这个时候他的牧师刚好灵修，从房间走出来，就遇到这位信徒。那这位信徒就说，牧师，上帝死了是真的吗？那当然这个牧师听了之后就看着他，然后问，谁说的？我刚刚还和他说话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尼采说上帝死了，那其实没有，上帝没有死。那真正死的是谁？真正死的是尼采。我们知道尼采在1900年8月25号的时候，在55岁的时候，那尼采死了。那当然上帝仍然今天还活在我们的这一个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在学习的过程，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人他们亏待我们，那遇到一些人对我们不公平，那遇到一些人一些作恶的人，那有时候我们的确会感到愤愤不平。那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坏，这些人那么不好，那好像他们过得比义人比好人更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要明白，当耶稣基督作王的那一天，那一天也是主发怒的日子。那有一天，这些不义的人，这些不公义的人，这些作恶的人，那上帝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向他们发怒。所以我们不用感到愤愤不平，那因为圣经说，上帝这样的宣告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可能我们很想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看到这样，看到我们的敌人受报应，但是我们知道，那不管怎么样，上帝有他的时间。但是无论怎么样，那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在地面上作王的时候，那个就是他发怒的日子。那第三呢，那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那一天那个是主审判人的这个日子。所以圣经说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那天就是主审判人的日子。那你要弄清楚一件事情，那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我们要知道不是单单基督徒会复活，那我告诉你，非信徒也会怎么样，也会复活。那只是他们复活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受审判。所以不单单是信基督徒有永生，我告诉你，非信徒同样也有什么，也有永久的永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只是非信徒的永生是在哪里度过，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有永生的时候，我们和主永远怎么样，永远同在。而非信徒他们却是在什么，在可怕的硫磺火湖里面度过他们的那一个永生。那有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耶稣基督曾经讲的一句话。如果你有圣经，你跟我一起打开来。但是我们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20节到29节。那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0节到29节，那圣经这样说：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那没有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他们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那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也有一个审判台前的，不过那个叫基督台前的这个审判，那个审判是基本上就是审判基督徒在地面上的这个工作，基督徒的生命的这个交账，跟 跟这个救恩是没有关系的。那非信徒他们就站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审判，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亲爱的朋友，你可能在教会里面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你可能听福音你也听过很多很多次，那但是这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一定要在有生之年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什么问题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站在永生上帝的面前？那我们能不能站在这位发怒审判的主的面前？那如果你要靠你自己的好行为，那靠你自己所做的这一些的所谓的功德，那我跟你保证，你一定站立不住。耶稣基督来，就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好消息。他来就是要为你为我担当我们的罪，那使到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那我们罪被赦免之后，我们才可以站在永生上帝的这个面前。那所以希伯来书他这样的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我感谢上帝，所有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不用担心那个日子来到，因为那个荣耀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是主要审判人的日子。那我们都蒙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宝血买赎，宝血赦罪的人，我们那一个日子，我们不用站在耶稣基督的白色大宝座的这个面前受审，所以那一天是主审判人的日子，我们所以主的儿女，我们没有担心主的再来，我们只有盼望主的这个再来。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主已经为我们给赦免了，所以这就是那一个日子，那就是主审判人的这个日子。那第四呢，那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那圣经说那日子是主赏赐他的仆人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天神赏赐一切为主工作的这一些的人。那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明白，那我们不是为着奖赏来侍奉主的，但是我们因为侍奉主，我们一定有奖赏。那为什么会是这样？那我常常说，我们每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上帝的确很爱世界上的人。那说真的，那当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买赎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侍奉他，我们为主而做的，那的确是应该做的。但是虽然是应该做的，那上帝仍然在我们做了之后，他还奖赏我们。那可见上帝是何等的这个爱我们。那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是为着奖赏而服侍主，但是因着我们服侍主，上帝还仍然给我们奖赏，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既然是公义的，他一定会赏赐我们。那的确的，今天我们的侍奉那没有得到应当的这个赏赐。那有时候我们为主做的，那没有人知道。那有时候我们为主做的，我们却被人家给误会了。那有时候我们为主做的，我们被人家抢去了这个功劳，我们被别人这个抹杀掉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没有得到当得的这样的一个奖赏。那但是你不要灰心。那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那我们所做的，那可能世界上的人不知道，那没有关系。那我们所做的时候，我们也不盼望世界上的这些人，那给我们掌声或者给我们夸奖，那因为将来的这一个兑换率是更大的。 哦，所以弟兄，我们可以继续的在上帝的面前来侍奉。那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还没有开始侍奉的时候，那我的牧师这样告诉我，他说侍奉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他告诉我说，侍奉主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一定被人所知，但是肯定被上帝所见。那意思就是我们所做的，那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上帝一定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大小忠心与否，那上帝都知道。那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那一天耶稣基督在地面上做王的时候，那个就是主赏赐他仆人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那可能有些人听了之后说，哈，我们在天上有赏赐，那既然当天上的不只有赏赐，而且这个赏赐是永远的，而你做的多神就赏的多，你做的少神就赏的少。那有人就这样想了，他说如果是这样，那天上跟地面上有什么不同呢？那天上跟地面不是好像世界上这样一样有这个阶级之分吗？因为有人分得多，有人分的少，那跟地面上有什么不同呢？那当然这是有不同的，因为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当别人比我们多，做得比我们好的时候，那很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妒忌别人，我们甚至会去拦阻他拥有这一切的东西。那但是当我们回到天上去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无罪的。那当到时，我们很自然而然就会认为，那这个弟兄拿得比我多，这是应该的，那个姐妹拿得比我多，这是什么？这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地面上为主劳苦。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并不是，今天我们思想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把握得到这样的一个奖赏呢？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衡量价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很多时候，当你为什么你活着的时候你不愿意服侍主呢？为什么今天你在侍奉的这件事情上你像跟主斤斤计较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其实说真的，不单单天上的赏赐有所分别，那其实啊，如果从同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在地狱的受苦，我相信也有什么程度上的这个差别。那我们知道希特勒杀死600万人，那和一个人去偷一只鸡，那如果受同样的苦，那公平吗？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地狱的受苦也是有层次上的这个不同。所以神既然是公义的，他就不会让赏赐都是一样的。同样的，神是公义的，他就不会让受苦都是什么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一天耶稣基督要做王的时候，人类罪是最荣耀的这个日子。那我们很难想象那一天会是怎么样的一天。那但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就是这里有有几组的人，那你认为你是属于哪一组的人呢？那你是属于那你发怒而神把你给消灭的那一群人吗？那今天有很多人还在这一群人里面，他们埋怨神，他们反对神，他们无缘无故抵挡神，啊，从来没有自我反省。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一个大海啸的时候，就在一个奥斯卡得奖者的上台领奖的时候，他这样说，他上去的时候，这个得奖者这样说，他说我们不用感谢上帝，因为他忙着制造海啸。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上帝的身上，那从来没有人去反省自己，那到底我们做得怎么样？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在这一群人的里面。那还是你是 另外一群人呢，死了之后等候审判呢，我们知道复活受审判，然后被定罪。从人的角度，你很多很多人并不是一个坏人。当福音传给你的时候，那为什么你不相信呢？你很多时候你想说，你想靠自己的功德来得救，你想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你拒绝了福音。当你拒绝了福音之后，你死了，审判来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站在永生上帝的这个面前呢？那如果你复活定罪，那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吗？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是你是第三种人，是神所赏赐的人。那盼望我们中间今天早上所有在线上听到的弟兄姐妹，那我们都属于这第三种人，神所赏赐的人。因为我们没有拒绝耶稣基督，没有拒绝福音，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哦、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那另外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的圣经，十七节圣经这样说：昔在今在的主全能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亡了。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说昔在今在，而没有提到以后永在。那每一次我们提的时候，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那为什么这里只读到昔在跟今在呢？那而没有以后永在？那这基本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上帝的国度已经建立了，已经在地面上了，他已经来了，他不用再来。所以这就是讲到上帝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是作王了。所以只有主作王，世界上的事才能够得着真正的解决。今天世界要和平是吗？只有和平之君来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解决。那第十九节，十九节圣经说，当时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月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所以圣经这里提到什么？提到天开了。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其实启示录提到很多东西开了，有书卷展开了，无底坑的门开了。那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天上的这一个圣殿开了。那这里告诉我们，天上圣殿开了之后，也给我们看见它出现了月柜。所以旧约时代，神为以色列人造了一个月柜。那月柜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月柜大概是一个三尺高两尺宽的一个木箱。所以月柜表示就是上帝与人同在。那这个月柜曾经给以色列人很大的祝福，所以当以色列人打战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月柜抬到这个战场。那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月柜今天到底去了哪里？所以很多年前，我们知道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夺宝奇兵》，它的内容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那个 Indiana Jones 和这个希特勒的军队在找这个月柜。所以圣经最后一次出现月柜是在哪里呢？那我们看到历代志下35章3节，这里就是整本圣经最后一次出现月柜的这样的一个记载。然后圣经说，又对那归耶和华为圣教训以色列人的利未人说，你们将圣月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王建造的殿里，不必用肩扛抬，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侍奉他的名以色列。那这就是圣经最后一次出现月柜的一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记录。那问题是，这里是最后一次提圣经提到月柜，那今天到底月柜在 哪里呢？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下一堂所要思想的，那到底月桂到哪里去了？所以天上出现一个月桂，那地面上的这个月桂呢？那在历史上到底怎么说呢？那下一次下一堂我们单单用一堂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那到底月桂去了这个哪里？所以这就是我们下次要一同思想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早上你让我们照样的打开你的话语，从圣经里面看见主啊，有一天你要在地面上得荣耀，那一个日子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我们要看见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面上成为君王。主啊，我们也继续为这我们周围许多至亲至爱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当那一个荣耀的一日来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的亲人还在救恩的门外。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拯救他们，像你当年怎么样怜悯拯救我们一样，求主施恩帮助我们。主，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早上所领受的信息完全地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带领帮助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